NBA 的 social 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 social 带给你的东西是你可能没有马上看到的，但是你之后会感受到它是可以对你很多的帮助的，不管是生活上或是工作上都是。我觉得他找我去实习是蛮幸运的，但是我转正是我也是有努力工作，然后你要去 networking，然后去知道说哪
哦。
些地方的机会比较多。HR 会问你，你为什么想留下来？然后你想要去哪个部门工作？那他会依照你的给他资讯去帮你找一些 position 嘛？所以你要当你给他你想要的 direction 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知道那些方向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这是文化的差别，因为
是，
我觉得外国人也不太懂，因为像台
对，
湾人就是一定要植物是在中间，酒可能不用。对，然后会觉得有些人会比较难信，就是说他就没有喜欢喝酒，他就不知道他去那边要干嘛。
对啊，所以你酒量好吗
我还是会喝酒，但是没有喝到过啊。对。
？OK。Hello，大家好，我是法语鹦鹉螺的 Emily。法国 HEC 的 MBA 课程在2002年排名欧洲第一。HEC 的 MBA 课程的学费比美国的 MBA 便宜许多。这次邀请到的陈浩，从法国顶尖商校 HEC 的 MBA 课程毕业之后，进到欧莱雅集团实习，并且转正，继续在巴黎的欧莱雅工作。他在 HEC 就读的期间，也申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MBA 课程做交换。所以陈浩在这集的 Podcast 分享了他在 HEC MBA 课程的就读经验，也分享他对法国和美国 MBA 课程的差异观察。如果想到法国顶尖的商校念 MBA 课程，赶快来听听这集 Podcast 吧。那陈浩，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大家好，那我叫李成浩，你可以叫我陈浩。那我现在是在欧莱雅碧欧泉，在巴黎的总部这边做 e-commerce 的 content，还有 social commerce 的 manager。那我会来在巴黎这份工作，是因为呢，其实我来巴黎读 HCMBA。那之前在台湾工作大概4到5年，那我是读农业，在中兴大学。然后之后呢，我有在一家有机的农场工作，做网络跟线下活动的这个行销，然后一半时间也是做有机农夫这样。那之后呢，又回到台北，因为想要出国读书，所以在农场待了快2年以后，就在一家会展产业工作，做了大概3年。
有转职这样子，
对，
算就不太一样。
那一样对。然后在最后一年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上班嘛，然后下班就开始去准备 GMAT，然后准备申请学校的一些资料。那在2018年的时候就申请上 HEC Paris 的 MBA program，那读了2年以后就又刚好有机会在欧莱雅实习，现在就实习完就直接待在欧莱雅做正职的工作。
就现在正职转正已经1年多了吗？还是2年了？
2年，我是2020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做实习，9月的时候转正。
就也是在同一个单位。
没有，像在拉雅的话，他基本上要么你是留在同一个单位直接转正，要么的话就是会换其他的 team。那我是换其他的单位这样。我一开始是在 APAC Zone 就做亚太区域的 Armani 跟 YSL 的这个 marketing 的 evaluation 啊，然后 competitor research。那之后呢，现在在 BO 圈做 global 的这个，也负责亚太地区的 e-commerce content 的一些 guideline 啊，还有 asset 的 creation。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念 HEC？
HEC 对，为什么？其实当初我在选择读 MBA 的时候，其实本来是想做欧洲跟美国嘛。那因为美国的第一个是学费很贵，然
对。
后我可能当初对美国的没有很想要一定要在美国读书跟在美国工作，所以我就想说，我之前有来欧洲旅行过，然后也蛮喜欢欧洲这边的文化，然后欧洲的 MBA 相对比较便宜一点，它的 program 的长度有些是1年，有些是2年。
对，
所以就觉得说，那或许欧洲的 MBA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它的 ranking 学校 ranking 也不错，一或二这样。对，
然后我打岔一下，你刚刚说美国的学费大概是1年100万台币吗？
欧洲差不多是，美国应该更贵。对，然后你加生活费的话，加上大概300万嘛，2年，所以就是你在 1000万这样之类的，或是更高一点点，但是基本上这样。那美国就是 他可能一年就是我们两年的这个学费。
美国一年 MBA 可能要200万台币哦？
可能，就美国是很贵的，对。
天哪，好恐怖哦。
但因为美国的 MBA 相对来讲，他的薪水啊、就业的机会环境啊，都比在欧洲好很多。
嗯嗯嗯。
就是他如果想读美国 MBA 的话，第一个是他们就想要留在美国。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读 MBA 的话，也要考虑你读完以后你想要在哪边工作。你如果要回来台湾的话，基本上欧洲的 MBA 或美国 MBA 就没有那么的吃香，你可能要找一些像新加坡的、啊、上海的。
嗯。
那如果你想要留在美国，当然是去美国读；如果想要留在欧洲的话，就是欧洲这样。
反正你很确定，你那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欧洲工作。而且你很久以前跟我联络的时候，你还说你想要是做农业相关的，对不对？
对，学 HEC 或选法国，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农业的关系。
对，
就想要在欧洲工作，然后。当初也有去研究 RSM 那个鹿特丹管理学院，
嗯，
那荷兰啊、法国啊，其实他们农业来讲都发展得很好。然后 RSM 就不用说嘛，那荷兰的农业其他都知道，就是很注重技术啊，然后研究啊，然后是农业的经济是它有一定的规模。那当初法国的话，我一开始没有太大研究，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发现他们的像是葡萄酒产业啊，或是他们的那个起司嘛，
嗯，
这个产业。所以他其实在法国来讲，他们的农业其实行销方面就做得很好，规模也很大，像是他好像是他的农业可能是欧盟里面也是数一数二大的这样，可能小麦啊、牛奶的这个产出都是蛮前面的。所以我想想说，其实在选法国的原因是因为葡萄酒，一开始因为想说葡萄酒的话，它是一个，你像它是一个葡萄园嘛，然后但是它又可以很多附加价值在里面，那它最后的产出跟它的这个售价什么都远超出原本的这个农业的，就是只是一个水果的这个概念，所以也想说，哎，其实法国是一个可以来深入研究的一个国家。
不过最后你也是没有进去这个产业。
对，其实我一开始在读 MBA 的时候是蛮想去这个产业的，嗯、所以我有 networking 去一些 food and beverage 的一些，你知道，一些人在那边工作，跟他们 networking。
嗯，
或是我其实，在读 MBA 中间的有一个 term， 三个月，然后我就去的申请到一个农业公司，叫做 Olan。它是一个全球的 B2B 的农业的这个原物料公司。
在哪里？
那它的总部应该是在新加坡，但是它在鹿特丹有一个办公室。
嗯。
所以因为鹿特丹就是它鹿特丹那个港嘛，所以其实鹿特丹是一个他们做这种 B2B 原物料的话，它是一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枢纽。
嗯。
那我在那个鹿特丹办公室里面做了三个月的实习。那我做的比较算是他们一个 brand marketing team。那我在里面帮他们，像是做他们也要参加一些会展的一些全球会展的一些布局啦，就像说哪些会议或哪些展览是比较适合去的，
嗯，
然后还有做一些 marketing 的事情这样。那这个是我想说当初也是想要走到农业这产业，但最后
欧莱雅
也不是那
机会这样，
对，然后最后也因为你要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嘛，然后最后就误打误撞，然后就找到欧莱，就欧莱雅，其实是欧莱雅 approach 我在 LinkedIn。他的 HR 问我说、啊、他们有个实习的机会，有没有兴趣去申请、
oh.
那我总说虽然欧莱雅开始原本完全没有在我的职业跟或在我脑海里面出现过一次、
oh.
然后就准备就上了，就开始我就留在这边了，这样
怎么听起来都很简单，
没有简单，但是就当然你有机会，然后你还是要准备的很充足，
嗯，
这个我觉得有点小幸运，就是因为就 LinkedIn 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被他的 HR 就收到他的讯息这样。那我那时候问他，我说我因为我都没有这个 beauty industry 的 background， 也没有很深的 marketing 的 background，
嗯，
为什么他们会就是 approach 到我？
嗯，
他说其实他们在欧亚里面，他们也还蛮注重 diversity 的，
哦，
所以其实他们会希望说，可能有一部分真的是很 marketing 的，或是很在 beauty industry 这个里面的，
嗯，
但有些人他们是希望说从不同领域的过来这样，
对啊，
那确实我在欧亚里面发现，其实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OK，
像我现在新的 manager， 他算是不是兼职，但是他是一个义销，
嗯，
所以他在一到五在欧莱雅工作的时候，他说他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要去那个消防队，
哦、oh. ，
就是待，要么是待一个晚上，要么是待一整天这样，所以就每个人的有很多不同的 background， 对了
，OK， 然后公司也都蛮弹性的，愿意让他就是反一天去当个义销这样，
没有是晚上看他怎么排班呢、啊。那、啊、当然一到五他是在欧莱雅工作的。
OK OK， 我觉得这样还蛮励志的，因为就让有些想要转职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有希望的，想要换一个跑道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转跑道一定有机会啦，只是看你怎么找到，看你找到以后看你是不是想要的。 因为你如果转换跑道好了，转换产业，那或许你原本的经验就不会那么吃香，你可能就要从比较低阶或是比较初阶的做起。
像你有从比较低阶的职位做起吗？
其实这样来讲，你进来以后，基本上就我的了解啦，基本上你应该都会挂 manager。
哦，
那我觉得我的 position 的话，他不算是 senior 的，但他也没有到 junior， 他就介于 junior 跟 senior 中间这个，就是他们也是要看，因为像我有些同学，他可能之前是做 HR 的，那他只换到 Oracle HR 里面，那 MBA 以后他再做 finance， 那其实他就直接变 senior 的。
OK，
还是会看你的经验。
然后我有问过你，为什么你会对 HEC 的课程还满意吗？你说还蛮满意的，为什么？
就我觉得反正我现在学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嘛，所以像我们这届我们六个台湾人，其实每个人的经验跟看法都不太一样。
OK，
像我先介绍我们课程，我们有应该是16个月，有4个 term， 所以一个月大概是一个 term 大概是3个月左右。那所以前面两个 term 呢比较算是必修课程，那第三个 term 呢就会是选修，然后第四个 term 呢会是叫是specialization， 那你可以选你要 specialize， 可以选你要 specialize finance strategy 或是 marketing 或是 digital 什么之类的。那第三个 term 是选修，那你还有一个机会是你可以去交换，所以其实它是蛮弹性的，但是前面第一个跟第二个 term 是比较固定的，就是你真的都在学校里面。那我觉得我满意它课程的原因是，第一个是它的那个学生的组成非常的 diverse， 这也是在欧洲 MBA 的一个特色，相对于美国，因为美国基本上它就比较不强调 diversity， 或者说它虽然 diversity， 但是基本上还是很多就是美国人，或是它就是美国的那个 culture。那在欧洲的话，或者在 HC 的话，就是很强调 diversity， 所以像我们学生里面，我们这些可能150个左右160个，但是有 92% 都不是法国籍的，就是 international 的 students。
OK，
美国啊或是欧洲其他国家啊，或是南美洲啊，或是你知道
都有工作经验，这样
来会读 MBA 的基本上一定会有工作经验嘛，他大概至少要三年以上，depends on 你怎么样说你的工作经验，所以有些人可能很年轻就已经来了，像我当初是28岁，所以我大概是 average 的这个 age， 但至少你都有工作经验，那有些人很年轻，可能23岁就来读 MBA 的，但可能他们的在他们国家的学制就是你可能18、19岁就工作了，那个就是你的工作经验。
OK，
所以第一个是学生组成，那第二个我觉得他是因为像他有交换的这个机会啦。
对，你交换是去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对吧？
对，
然后你是缴法国的学费然后去美国念书。
对，交换基本上你就不用再缴钱，所以就是蛮划算的，怎么讲，就是因为你去美国读书基本上很贵很贵。
对，
所以像 HC 的话，他要么也可以交换，要么也可以读双学位，像我们有好像有和耶鲁大学有双学位，那这个你可能就是要一半的学费是要缴耶鲁的学费这样。
那如果我要念这个话是不是也要特别筛选呢？他不会让每个人都去做，
你要申请。
OK，
你申请，像我同学有申请的也是有几个都上了，所以我觉得他的难度可能没有像你直接申请耶鲁那么难，因为你至少你已经有 HC 的这个已经筛选过了嘛，然后他们有跟耶鲁合作，所以基本上你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OK，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I don't know， 这个我没有申请过。但
你那时候也没有考虑，有考虑过吗？去耶鲁的那个
没有，我就想要去美国看看，我没有想要在那边留下，或是说我也因为你双学位你要缴耶鲁的学费嘛，就你要再多缴一些钱，我就没有打算，我想说我就是在 HC 的这个交换就不用再缴学费这样。
OK OK，
对，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的课程设计蛮弹性，所以我当初中间还有卡一个实习，所以我就是想说我就是一开始的第三个 term 的选修我申请到实习以后，我就没有再去申请其他选修课程，我就把这个选修课程延到第四个 term 结束，所以本来是16个月你就结束了嘛，那我是延到17、18、19个月，你懂我意思吗？
有点微延毕的意思。
微延毕的微延毕，对，
不用多缴钱吧？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当然有些人经验不是很好了，但是基本上它可以让你有这个机制之后你可以有点弹性这样。对，
OK， 所以像你在选修的时候你有选哪些课程呢？是跟你现在工作有关的吗？
我应该选了 marketing 的一些课，marketing 或是什么 decision making 或是 strategy 这些课程，比较 general 的一些 management 的课程。我比较没有选到 luxury 什么这样的。对，
OK，
虽然 HC 它跟 luxury 的产业比较多 connection， 但是我当初其实对 luxury 没有太大的兴趣，就它不是有兴趣，但它不是我要的方向，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一块。
OK，
对，
我其实我刚有一个问题是放在脑海中，你觉得那些你同学他觉得不满意是不满意在哪些点？
主要就是因为你读 MBA 的人通常都会希望找到工作嘛。
对，
那有些人不满意就是说，因为其实应该说以欧洲 MBA 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我听到就是你找工作你还是要靠自己
哦。
对，学校可以给你一个门票，就是别人看到你是这个学校毕业，你他可能就会给你那个面试的机会。
嗯，
所以不会说你今天自己去这边你就会找到工作，就你还是要靠自己去 networking 啊，自己去投履历啊什么之类的。当然学校会有一些就业博览会，
嗯，
所以会有很多厂商啊或是公司来到学校里面，你会比较多机会去和 HR 或是在公司里面的人面对面接触这样，但还是要靠你自己找到工作机会这样。对，所以比较多人不满意就是说，因为读 MBA 基本他们对于找工作是很大的这个需求跟那个期望，所以最后发现说其实你还是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就学校可能没办法再帮助你更多了。但美国的这个学校资源就比较多一点，
哦，
他们也会觉得说学生应该要快点去找实习啊，你应该为什么没有投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对他们讲可能这个也是他们招生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嗯，对，所以你其实是蛮顺利的，就直接实习，然后实习完就直接转正。
嗯，我觉得他找我去实习是蛮幸运的，但是我转正是我也是有花了一些 effort 真的去找到机会去留下，因为你做实习的人通常想要留下来嘛，所以
就要很
就是你也是要努力工作，然后你要去 networking， 然后去知道说哪些地方的机会比较多。由于我的经验来讲，你可能 HR 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想留下来，然后你想要去哪个部门工作，那这就很取决于你给他的资讯，
是
他会依照你的给他资讯帮你找一些 position 嘛，所以你要当你给他你想要的 direction 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知道那些方向是有机会的。
嗯，就是在法国念 HEC 念 MBA 是一个很好的门票，然后可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抓住它。
对对对，
就刚刚课程内容你大概提了一下嘛，其实我发现好像真的念 MBA 的人其实他们对课程内容没有那么在意，对不对？
对我觉得怎么讲 depends on 每个人，但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很在意。我其实当初我 Master 跟 MBA 我在选的时候，其实我问我自己问题，我真的想要写个论文嘛，其实我根本不想要写论文，然后我听到 MBA 是不用写论文的，我想说那就好，那就 MBA
就是把课堂的那个报告作业交一交就差不多了。
对 对, 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样的。然后但有些人像我们有些同学他读 MBA 是真的想要认真读书的，
嗯，
那因为像有些人做第一个是他做 consulting 的，那他在 MBA 的课程的成绩就必须要很前面，
嗯，
因为就是他们会看嘛，嗯，所以他就必须认真去读。那有些人他像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做律师的，嗯，然后他就想 MBA， 他对他来讲他就想要一个学位，所以他就是很容易读，所以就 depends on 每个人。那像我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我第一个是我想要一个出国留学的经验，然后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要留在法国，我想说读完书就回来了。
哦，
但反正开始读以后发现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同学啊，然后他们的背景就让我 open my horizon 的感觉，就觉得说，嗯，哎，其实有国际经验是蛮不错的，所以才想说那就不同地方实习也不错这样。所以课程内容对我来讲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重要。还有一个刚刚没有提到的课程的一个重点，有一个是因为它很多的活动，
嗯，
那其实在 MBA 讲我觉得 networking 是很重要的，所以它有很多不管是社团的活动，然后 HEC 有个很有名的是一个叫做 MBAT， 叫做 MBA Tournament，那它就是一个 NBA 的像是运动会一样，
哦，
所以我们是一个主办的这个学校嘛，那我会邀请在欧洲所有的 NBA 的学生来到 HEC 比赛。
OK，
就是那是奥林匹克的那种比赛，就是反正比较不同的 sport 这样。
嗯嗯，
那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 NBA 的学生啊都来到 HEC， 然后也是一个 networking 的机会啦。对，
所以你那时候有认识一些人到现在还有联络吗？
当初那个活动基本上因为我是在 core team， 我是在那个主办那个 team，
嗯，
所以我其实没有跟外部的很多人 social， 但是就是跟我们 team 的人或者整个 NBA 人是蛮要好的。
哦，那也不错啊，那也挺好的。嗯，
对，所以我觉得 NBA 让我学到蛮多，就是怎么样和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social 建立 connection 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比较少学到的。
Okay,
就去 social， 去 networking， 参加不同的 party， 其实都是很 social 的场合。就是我发现说你要去跟别人去 party， 或者去也不能说喝酒，你可以不喝酒，但是你要去参加这些 party 的活动，其实一部分来讲就是和其他同学建立感情，建立连结。因为 你在课程在班级上啊，或在教室，或者你在那些 career fair 的场合里面，其实那个关系会比较严肃一点。
嗯，
那你要怎么变成朋友，就是真的这些 social 的场合。
嗯，
那这些 social 场合他们变朋友，他们也会出去玩，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资讯的话才会再 share 给你这样。
OK， 对。那你在康乃尔大学你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你说相较于 HEC 的吗？还是就是 in general？
对啊，相较，因为它毕竟美国跟法国文化应该差蛮多的吧。
嗯，
我觉得课程内容啊之类的。
OK， 我觉得课程内容的话，我觉得我到了美国才发现说为什么美国的学费那么贵。那我觉得它是有那个课程的资源跟老师的，可能老师因为都是讲英文母语嘛，所以比较更比较幽默一点，然后整个学生是比较鼓励你去发言的。
嗯，
我觉得那个怎么讲，整个课程的这个讨论度啊，或是这个参与的程度，相对于在法国来讲是更踊跃的。嗯，然后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你不管你讲什么，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意见嘛，那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
嗯，
那我觉得老师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技巧啊，也是比较自然一点，就是他们比较幽默一点。那活动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和 HEC 来讲就没有差到太多了，因为都是很多活动你可以参加这样。
嗯，
只是我觉得在美国的康奈尔这个 MBA 的话，就你真的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是很美国 focus 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要留在美国，或是他就是美国人，不管他是外表看起来是怎么样，但是他可能就是对美国文化是很有兴趣，或是他就是在身边长大的。所以就说在美国的话，你 MBA 可能就真的要懂美国的文化。
嗯，
看他们的影集，看他们的新闻，才可以比较好融入他们在讨论的话题。可是在法国或者在 HEC 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大家会来这会比较 open-minded 一点。
OK，
你可能讨论非洲文化，非洲的新闻，你可能讨论南美洲的或者亚洲，所以大家会比较 open-minded 一点。
嗯，
然后像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啦，我们会去那个算是军营那种，就是军事训练，可以两天或三天两夜，然后大家去一起做一些任务这样子，然后就有很多 team building 跟 leadership 的一些 training 这样。然后也有很多像是 MBA 很多就是小组讨论这个东西，都也是在 HEC 里面蛮常见的，就有时候你交的功课不是只有你一个完成，就是一起大家一起完成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有些人就是真的是乱写，有些人是真的很会讲但是不会做，反正就是你看很多反正到头来你还是要把它交出去这样。
有人被当掉吗？有人没有过的吗？
应该是不会被当掉，除非你真的做了一件
所以基本来讲那个学业压力没有很重对不对？
我觉得在第一个跟第二个 turn 是蛮重的，就是必修课是蛮重的，因为你虽然不会被当掉，但是你可能会拿到很烂的成绩，因为第一个第二个 turn 就是完全就是在很多 finance 还有什么
比较硬一点的
课程啊。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也完全没有读过这些东西，因为大学不读这个的，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 turn 其实压力蛮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读书，然后你要跟大家 social， 然后你又要想要找实习机会，
对，
就是全部嘎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你就真的去了解说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然后所以最后我就把学业这个部分就放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找工作跟 social 比较重要。
而且你真的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在看你当初的成绩吧？
有些产业会看，所以有些人就读了，
对，你就说那 consulting 的会看
consulting 的或 finance 他会看，
可是你现在工作的产业是不会看，
不会看。对，
那所以就你选对了，
所以就我就想说也没有放掉，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是
有过就好，
有过就好，我没有求到非常非常高的成绩这样。
好，那我们来讲讲申请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应该最想问的就是关于学贷啊或是奖学金啊，就你那时候有做相关的搜寻研究这样吗？
我记得当初 我有查到就是那个台北市有那个免利息的那个学贷嘛。
嗯，
然后奖学金的话就是每个学校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奖学金，那就是你申请上了以后你可以去勾的，像我们学校可能有欧莱雅的一个欧莱雅奖学金。
OK，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名字，它有三四个不同的奖学金你可以去申请这样。那通常就是你是亚洲女性的话通常都会有奖学金，只要是亚洲或者女生，这两个就会有奖。通常我知道我的同学只要是亚洲然后又是 female 那就会有一些奖学金这样。
这是一个 tip， 你没有讲就没有人知道，亚洲女性去申请奖学金有非常大的几率会上，就对，
会申请到一些奖学金，因为就是它会一些就是 diversity 或是就是 women leadership 什么之类的一些奖学金或是一些机会嘛。
反正也是要申请上学校之后才可以申请奖学金这样。
对，我记得是申请上了以后然后你到系统里面它就有一些奖学金的选项你可以去勾，
嗯，
然后你可以去申请这样。
OK，
那申请有没有上就另外一回事。
OK，
然后像我知道那个法国在台协会也有奖学金可以申请， 对，
那什么傅立叶，
对，傅立叶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对。
OK，
就是然后再来第三的话，就可能就是和银行嘛，然后像学校的话，它有一些合作的银行可以申请学贷的。
哦，但
那个
的
话就会对外国银行，就是学校有合作的或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就比较
利率比较高了，
比较高了，对不对？就是一个问题。
OK， 所以是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台湾政府的那个学贷很便宜，就是利率几乎是零好几年。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学校奖学金
，HEC 学校里面的那个奖学金。然后第三个就是 HEC 合作银行的学贷。
对，或是什么 BNP 啊、时代建联行，他们都有一些学。
哦，法国的银行这样。
法国的。Okay. 那可能就是你要到了以后才可以申请，再去用这样。
OK OK，
因为学费不是马上缴完嘛，你可以分两次，我记得。
然后你那时候考那个英文相关的检定啊 ，HEC 它都会有一个固定，说你要达到多少分多少分，基本上你达到了，其实就 OK 了，对不对？没有说一定要真的超强这样。
基本上的话，它有一个平均，我是690吧，那690以后可能正负我不知道多少，就那个 range 都可以。然后它也会依照你的可能国籍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标准这样。所以像是可能印度的国籍好了，因为印度人申请人很多嘛，然后印度人的 GMA 成绩都很高嘛，所以他的 GMA 就可能要落在很高那个区分才有机会，
是，
那可能其他国家的可能就依照他的比例，他就门槛过了就过了这样。我才690，但是正负我才可能正负50吧。
所以 HEC 他的政策就是每个国家会有一定的名额，
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说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会希望国籍是 diverse 的，就如果今天只有一个台湾人申请的话，那如果你的背景也不差，然后门槛都过，基本上就有了。虽然他也是会看，他会看你的第一个是你 GMAT 的成绩，他可能也会看你的年龄啊，你工作经验啊，他不会只看你说你如果今天 GMAT 真的考得不好，但你有很好的这个经验，他可能也会就让你过这样。
所以对于考这个检定不用太担心，就有过基本上就 OK 了，不一定要说考到超高这样。
对对对，考到超高当然你的机会就大幅提升，
对，
但如果过了门槛，基本上你还有其他的因素他们会去考量的。
对，
所以 MBA 的话当初它有几个像 GMAT 嘛，然后再来就是托福或是英文的检定嘛。
对，
那个话我记得可能你也是大概至少要100以上嘛，那也不会很难考到嘛，然后再来、
多考几次就有了。
没错，然后因为这是提醒嘛，然后再来就是学校的一些 AC 的申请啊，这个就是你要懂得包装自己 storytelling 这样，
有那动机性对不对？
对，他有一些申请的问题你要去填，像我记得当初到底怎么换 MBA 嘛，换 HC 嘛，然后你想要毕业以后想要做什么嘛，他有好像有6个问题叫我们选一个，反正我差每年可能都会变，但是我记得他有问你说，那如果你可以变成一个人，你想要变成谁这样，你为什么之类的，或是你今天换 career 的这个经验，那你想要做什么，
这是你要申请学校的一个小文章，
也不能算是文章啦，才1000字以内吧，
1000字算文章吧。
或是800字，反正他会有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字数限制，不同学校有不同的一些问题，像我记得那时候 ASEC 还有问说，那你对 luxury 的一些看法是什么，因为 ASEC 对那个他每个 luxury 的这个 program 嘛，那你想要申请 ASEC 他就有些什么设计师还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就比较 niche 一点。
所以你那时候只申请了 你那时候只申请了 HEC， 我到现在还是无法就是把它念成，
就念一半我也可以。
对
对，我当初就申请只有这里的奖，因为当初我就想说，第一个因为你申请学校都要还要缴一笔钱，
对，
所以我也没有很多钱去缴不同的学校，然后 HEC 它的一个好处是它的申请是整年度都可以申请的
哦，
对，所以它相较于其他的学校可能只有春季跟秋季这两个时段申请。
意思是说你可以插班吗？还是什么叫整年度可以申请？
有些学校可能9月开始的话，那你就只能7月那个时候投，但 HEC 就是你什么时候投你可以申请9月份，你也可以申请1月份，我有点忘记，反正你投了以后它都会审
哦。
像有些学校好了，如果你今天申请的学校都是9月的课程，那你都要7月投嘛。7月投了以后，你就说一起等。那你等了以后，可能你才知道说哪些学校是有让你过了。可以其实就是你可能3月就投了，那你3月投了以后，你就可能5月或4月份就知道有没有上。
可是我觉得这样蛮尴尬，那这样不是越早申请越好吗？你就把名额给占掉了。
越早生越好。对，我没有太清楚这个过程，但是我当初就想说反正他是可以整人入申请，所以我想说我就先申请 HEC。
嗯，
我先申请，那我先知道有没有结果，如果没有结果我再去申请其他学校的，因为其他学校还有时间可以申请。
对啊，你就继续工作嘛。
对，我就不要等到说我一同步申请的话，那就是一起知道结果，那我再申请其他的就来不及了。
那你那时候边工作边准备检定这样子吗？
对，我就是一边工作，然后下班去补习啊，还有去咖啡厅。我是准备大概一年嘛，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就是从检定然后申请学校资料什么之类的。那段时间是真的蛮累的，但是也就是觉得说今天要打那个东西的话，基本上你就真的要花时间下去了。
是，那你那时候有找人去帮你改文章啊什么的吗？
有，我当初有找顾问公司
哦，
就去帮我说，哎，他其实他有一开始我本来想申请 RSN， 因为我去参加过 RSN 很多分享会
，OK，
就觉得说他这个而且荷兰嘛，蛮想要去看看的这样。
嗯，
但那个顾问跟我讲说，其实我可以试看 HEC， 然后因为他看了我一些经验，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你可以试看那个，就我就试了。那个顾问其实他帮你修正一些你英文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把它顺的比较完整一点嘛。
嗯，
但他还是要看你的背景，然后你的经验，他看你怎么样去 highlight 你的一些。特点是学校会去注重的这样。
所以那个顾问公司他最主要帮你做的就是看你的申请的资料。
对，帮我看一下申请，就是他会跟我说，就他的经验来讲，这学校注重的 leadership 比较注重哪些东西、
okay.
那你可能在你的经验上面
就是多
强调一下。对对
对，那他没有帮你申请吧？还是你自己去矫健啊什么的？
对对对，
他就帮你看一下这样子。
他帮你看，他可能给你一个 mock interview。
OK，
他给你，对，但是你就是你还是要靠自己。
哦，这个分享我觉得蛮有用的。
嗯，因为我觉得像有些人他就是也会联络到我嘛，说他有没有就是对他想要申请 HEC 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我分享跟顾问公司分享的东西是一样的，就顾问公司他可能有很多学、哦、他有经历过很多学生嘛，他帮他很多学生申请，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学校注重什么。
嗯，
那所以我当我和其他别人分享，我也是说你要 highlight 你的 leadership 的经验，你要 highlight 你 diversity 的经验。
嗯，
然后你只要 highlight 这些东西，基本上学校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
OK， 所以这是重点，如果你要申请 HEC 的 MBA 课程的话，就是 leadership 还有
leadership 很重要的。
嗯，
你的 diverse 的背景是很重要
的。 对， 对， diverse 的背景。嗯，你那时候鹿特丹那间学校的学费跟 HEC 差很多吗？
我有忘记了，那个 RSN 也是蛮好的学校了。我没有申请 RSN， 就是因为我想说申请 HEC 没有过来申请 RSN， 反正因为 HEC 比较前面，就是它的申请日期比较可以前面一点、
哦、
所以我自己想说以最少的花费，然后如果 HEC 真的没上，然后我再去申请 RSN， 然后看会不会上这样。
OK， 哦，对啊，像你在法国念的都是全英文授课嘛，那你对法文的需求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法文是一个在你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就读 MBA 来讲的话，法语不是很必须的一个元素。
嗯，
但是如果你要在法国生活的话，那法语就变成是很重要的，因为基本上很多法国人他也是用法语沟通嘛。
嗯，
那如果你不会像我法语没有很好，然后也在开始慢慢学，所以你真的就是只能靠朋友啊去帮你翻译啊，或者用 Google 翻译啊或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会法语的话，基本上就更轻松一点这样。然后如果再来是如果你读书就算了嘛，如果是工作的话，真的法语就变得比较重要一点。像我在欧莱工作，当然基本上还是英语为主嘛。
嗯，
但因为同事大部分可能70%还是法国人，所以他们在吃饭啊或是喝咖啡啊的时候还是会以法语为主。
嗯，
当然他们看到你还是会变成英文，但是你知道他们还是会习惯讲法语，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工作也是习惯讲中文是最轻松的嘛，所以你会讲法语的话基本上会更好融入，更好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你目前的努力就是，我知道你有法文家教这样子。
对，也不是家教，就是我在修法语的课程嘛，这样有小团体这样，然后公司有提供法语的课程，所以就尽量去、
哦、
希望在年底可以把法语达到一个程度这样。
OK， 那挺好的，也是很多东西要学习。
没错，就是但我觉得我反正我也就不会想让自己闲下来嘛，但我觉得学语言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啦、啊、就是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学就一定马上把它学起来，
真的
也在慢慢
需要时间累积。
对，所以我觉得法语是在读 HECMB 来讲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你要留在这边工作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加分的一个技能。
是，
就是你不能只是来这边读书而已，就是你真的是要去和大家去融入。因为像我觉得我在欧莱雅工作没有很大的不适应的原因，是因为我读了 MBA。
嗯，
那在 MBA 来讲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环境，所以 我觉得我当初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对我自己说，就是我要就有点抛下我在台湾的生活的所有的模式，
嗯，
就完全就是去尝试任何这边的活动。然后因为说现在台湾我们可能比较少喝酒，或者比较少去那种 party 跟大家 social 之类的，哦，想说啊，就是十一点十二点，或者有时候很累，因为其实这是文化的差别，因为
是
我觉得外国人也不太懂，因为像可能台湾或者亚洲人来讲好了，或者台湾人讲好了，台湾人基本上我们如果看朋友聚会，基本上是以去餐厅为主，
嗯，
我们去餐厅，然后我们去聊天，然后去吃什么火锅什么之类的，比较少以酒是一个中心。
对，
可是在外国人讲，酒是一个中心，他去他可能没有吃东西，他就是喝酒。他可能吃点小东西，但是酒是在中间的，所以不太一样。台湾人就是一定要食物是在中间，酒可能不用，我们喝就是也没有是太大的重点这样。所以 social 场合基本上一开始会比较对，然后会比较难适应的。我觉得有些人会比较难适应，就是说他就没有喜欢喝酒，他本来就不喝酒，他就对喝酒没有兴趣的，他就不知道他去那边要干嘛。
嗯，
然后去 party 还不知道要干嘛。可是我当初我就想说，我就去试吧，反正就试了以后。那我才发现说，其实很多人的就是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在那边才建立起来的。
对啊，所以你酒量好吗？
我觉得我酒量没有到很好，
可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返璞归真了。没有，现在就已经那个，因为没有读 MBA 了嘛，反正现在就我还是会喝酒，但是没有喝到过啊。对
，OK， 所以你在 MBA 的那些 social 比较像是你学的一个怎么跟别人聊天的经验，他有真的为你建立下一个还不错的人际网络吗？
有，我觉得有，就是要么就是像我在巴黎好了，我在巴黎没有感到很，还是有 community， 就是 HEC 同学的 community。
哦、oh. ，
就像 COVID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就是在 house party 什么这些，都是和朋友一起出去，就是和同学出去， mm-hmm. 所以就不会感到很孤单。这样，就你至少一群人在这里。
嗯、mm-hmm. ，
然后再是你找工作来讲的话，基本上也是靠你同学啊，大家介绍。像我之前找实习好了。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同学在同一个 position 实习，
嗯，
我问他说那你这个 position 在做什么，
嗯，
所以我才比较有很大的方向去准备说要讲什么，然后 manager 会问什么，
OK，
然后哪些东西是需要被注意到的。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你如果没有那个 connection 的话，你靠自己是没有方向的这样，
OK。
所以我觉得在 MBA 来讲，因为来读 MBA 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嘛，
嗯，
他们之后毕业以后也会去其他产业工作嘛，
嗯，
就这个都是你的一个 network，
嗯，
所以你要说要换工作，或是你要找新工作，
永远说不准。
对，然后你可能要去这个公司，他可能在那边待过，或者认识其他人，就帮你介绍或者给你一些讯息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 MBA 的 social 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 social 带给你的东西是你可能没有马上看到的，但是你之后会感受到它是可以对你很多的帮助的，不管是生活上或是工作上。都是，
我觉得不仅仅在 MBA， 就法国 MBA， 就是像我是念葡萄酒酿造的，我觉得也是，嗯，可是我知道我酒量其实超差的，我觉得那个晚会我都会觉得有点小痛苦，可是还是要尽量的就是去聊天啊，让别人认识你啊，这样子。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 MBA 的训练就是他让你知道说你怎么样和不同文化的人去聊天吧，因为如果都是亚洲文化的话，你就大概比较知道比较好聊嘛，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生活的背景。但如果是真的是完全不同背景的话，像我觉得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很可以融入，但是基本上至少我可以，大家会觉得我是幽默的一个人啊，我可以比较好去开玩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比较好知道怎么样和他们打成一片。
OK，
但当然你也不用硬逼着自己去啦，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或者真的没办法，那其实
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对， 对，好，谢谢你的分享，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聊聊你在那个欧莱雅的工作经验。
可以啊，我觉得下次可以分享欧莱雅的工作，就是
工作内容，
我觉得怎么留下来的，我觉得那个蛮好，蛮有趣的，
蛮
可以分享，对
对，蛮值得分享。
还是 networking 很重要了，应该说你还是要问自己到底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的。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当初 networking 的话，因为很多人像我一开始也觉得 networking 应该是就会很大的情况是那个人可以直接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嗯，
就是那个人可以帮你转给另外一个 HR 或什么之类的，
嗯。
但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 networking 的，对我来讲，我跟每个人不一样，但对我来讲，我觉得 networking 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你获得很多资讯。
对，真的。
那些资讯的话，是到时候你遇到对的人，或是你遇到其他人的时候，
你知道该怎么反应。
对，那种反应，然后让他们知道你是那个人，你是那个对的，他们要找那个人。不然的话，你如果觉得说这个人就一定要给你一个 connection， 或也要给你 HR 的这个联络方式，让你第一个他会压力也有很大。
对啊。
然后对你来讲，你也压力也很大。对他讲，他可能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我也不认识，我是想要跟你，就是好意帮助你，所以 我觉得 networking 的很大的价值是
获得
获取资讯，然后依照那些资讯，你到时候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比较有机会的，你就去往那个方向打。
Okay,
这样
OK，
对，
非常强调 networking。
但我觉得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啦，这是我的经验。对，
我觉得这经验分享也非常的有趣。
OK， 所以我们可以之后，我之后要回台湾，或许我们可以在我回台湾的时候隔离的时候
也可以，
然后那时候或许可以。对，
好，那谢谢陈浩的分享。
对对对，谢谢你的邀约。
如果想要认识陈浩，我会把他的 mail 放在文章版的介绍中，可以用 mail 与他联系。那这集 podcast 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啰。